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昨天的重大新闻嘛，对不对？大概让台湾人民开始有一个里程碑，学习民主。我觉得我们在世间法当中学习民主这件事情，就跟我们在圣道上面呢学习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件事情。其实是也是简单，但是也是甚深，也是甚难啊。这条路好像就是反反复复，不断重来，可是没有白过的东西啊，一直不断的自己，你都会发觉在进步啊。但是在进步过程当中，真的我是觉得，昨天马英九说的四个字是值得深思的，就是哀今勿喜。哀今勿喜，什么事情真的是哀今勿喜。我是觉得，见他人其实都应该关一面镜子啊，那都是自心所限，所有一切真的只是隐跟显而已。当然我们不是不相信有决定的自信。只是决定自信随因缘，它会有种种差别。因为有佛法这样子的观察，所以我是觉得佛法的圣意为什么精彩，就是它不只是引导我们向于圣道，有自发性的原因，有众生的因缘，不管是自利或者是他因，都会引发悲智双运的圣道的情怀。即便在世间法上面，你用同样圣道的道理啊，圣教的道理一样，我是觉得它一样通行无碍，所以它真的是一个无碍无着妙智妙见，这是《解深密经》谈到我们成佛之后佛一切种子的那种信德。不晓得各位能不能想象哈，一个行者，当他透过不晓得多少时间呢、当然是随着自己的因缘呢、到了那个堪章哈，到了那个因缘的时候，那种风光。我那天在这附近有一家东河禅寺，算是也是古迹啊，它被列为台北市的三级古迹。各位有机会其实蛮近的，去看看。坐在那边都会有一种发思古之幽情啊，那天。坐在他的那个偏堂上面贴了很多的四句偈，我跟各位分享我博有所感的四句偈，跟我们今天的文也是有关系的。那四句偈是这样子的啊，他说啊，开门日日见青山，青山日日不改颜，他的风貌，他的朱颜未改啊，然后呢？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何时闲。哎呀，我觉得你跟青山这样子的一番对话，有人要抄的话，我再说一遍啊。开门日日见青山，青山日日不改颜，那个颜就是颜色的颜啊，容颜的颜。那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何时闲，啊，我觉得当你有心见一切法，一切法也有情无情为我说法，啊，当你今天真的用这样子的圣道行者的情怀去见一切物，行一切事，清净安住，无相而住，你其实就在生死流转诸行变异的情况底下，你会发现于中，对了，假名可以说是有一个不变异不动摇的东西，那不变异的东西称为叫做真如啊，不动摇的东西我们名字为实际啊，真如是一种智慧，实际是一种不被烦恼逼迫的正定，心不动摇，不为境转，不为出众逼迫啊，你就会慢慢的把圣教量无漏的智慧哈，发起来啊，发起来，你会发觉一切法不二，不二也不可得，对不对？那么二法 以及所谓的无二法，其实不可说。不可说并不是没有两边，其实也就是双推两边，这又落于细论啊。但是真的每次一番风光以后啊，回来看看这些法句，你自己会有一些自己生命的觉受跟体会。一开始用这样子跟各位分享吧。那我们上个礼拜从信回品讲到一段，其实好像感觉起来是有外中人认为那个是大乘的行者呢所说的批判二乘人的一种诅咒哈。我曾经听过，他也好好的去读过般若经，可是每次只要看到般若经骂那个二乘人哈的这一段话的时候啊，尤其骂二乘人说，你如果继续这样子小心小量，不愿意回小向大的话呢，就是所谓的破法人。上礼拜课程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学长也在问我说，破法罪这么恐怖，那如果像大陆有很多的这个当时的红卫兵啊，他也是破坏佛像啊，烧经书啊，对了，跟各位分享啊，中正纪念堂有一个慈济的展览啊，那慈济是那个经典杂志的展览，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回教的占领区哈，他把当时佛一个很大的一个佛寺的群呢、啊，整个那个山头所雕的几具大佛的那个头，通通破坏掉。其实各位只要到阿富汗啊，以南一直到伊朗、伊拉克哈、啊，到中亚地带，其实整个这一大区哈、啊，现在回教的这个国家的所在地，当初其实都是玄奘曾经经过的啊，这一个地区呢，原本都是兴盛佛教的，那有很多佛教的文物在那个地方。可是时至今日，你如果有机会去看呢，真的是不禁看到那个凋零，你心会有所感的。有人就说，你们佛陀也保不住自己嘛。问题是，佛陀不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因为行者亲仰佛陀，对不对？亲仰佛陀所造的像。那么，回教啊、基督教啊、天主教，他们都强调不拜偶像啊，认为这个崇拜偶像、造作偶像的人都是愚痴的人。可是，如果了解佛法的人都知道，佛法不过就是造那个像来怎么样，缅怀老师。佛法的教导也都告诉我们，当你看到泥塑末雕的时候，应当把它当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在藏传的教导当中，他就告诉你怎么样修本尊相应法。本尊相应法那些所谓的什么各种本尊呢，有各种教相，对不对？可是你一定要透过上师的皈依啊，然后利用上师活生生的教导，把它融合跟本尊做一项想啊。那这种融合的想法观想，也就是透过你对于你老师的那种恭敬啊，你老师的恭敬，然后呢结合对上师的一种忠仰，那么上求佛心，下化众生啊，用这样子上行下化的心呢，让你的心整个融合啊，整个融合。那这当然也是一个直观的善巧啊，不过我是觉得各种传承当然有各自的善巧，我是觉得大家都很如法如理的去一门深入的学习，你当都知道这些无二也并不是没有差别，这些差别都是因为我们的心的分别而有分别啊。所以当你在学法的时候，如果能够回向这样子的无二啊，不取向分别的回向，这是我们整个这一品所一直跟我们教导的，弥勒菩萨为我们教导的啊。这个不是弥勒菩萨了，对，也是弥勒菩萨了。这个法会因缘，舍利佛、须菩提、四谛华音等等这些大德跟佛陀的对答之间呢，为我们所教导的最上随喜、最上回向。那么由最上随喜、最上回向，我们谈到了照明品；由照明品，我们谈到了信悔的过失跟功德相。那么上礼拜我们学习过了，如果破法人，破法人就是谤悔大乘啊，谤悔大乘。 那么以少为足，以取向心来分别于法，然后不了解是道非道，只是方便说。那么佛也就说，是道非道，你如实分别，你当然是要行道而舍非道。但是呢，对于是道是非道，你应当还是要观它无二。无二就是用平等真如的情怀，如实分别，但是要不破坏法相。不破坏法相，就用清净心去清净一切法。这个时候，你就会入到一切法皆是佛法这样子的正量。这些也都是以众生为缘，一直不断的敦促自己啊，心增上，啊，慧增上，啊，慧增上。所以你的心就会一直有一种增上戒啊的一种纪律的安住性，然后呢，你的定跟慧一直不断的辗转增上，这是三无漏学的增上。那么慢慢慢慢，你的三业就会转成白净，啊，转成白净。那么当你三业清净，佛就出世，对不对？所谓佛出世，就是你应当当生什么？当生未来佛，当生现在佛，当也合于过去佛。当你把三际融为一相的时候呢，其实无相三昧就成就。在经上说，这样子的心地风光是叫八地，是叫八地。那么有八地的无漏行在一直不断的辗转增上。其实我们今天谈到这段文，我们只是没有去对读《现观庄严论》。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好好学习《现观庄严论》，你会知道这段已经是菩萨道种子的次第。那么有道种子入地以后的修行，啊，入地以后就进一地一地增上的心地风光，啊，心地风光讲起来好像一堆的事项，可是呢，在四里不二的观修过程当中，那种心地的见地的一种融合性啊，乃至于融也不是恶法融啊，是把一切的成见融消掉的一种融。那么这种融合啊，是很殊胜的。我觉得这种入地以后的风光哈，更不是以常言道，但是凡夫也不是不可学不可修啊。那你的心清净到这个地步，我是觉得这些事情你自己看就也很明白，很明白。过去大德都如是说嘛。好，那我们上礼拜呢就进到方广版本的518页啊，518页。倒数这个第二行吧，啊，第二行这边就谈到了作是念破法罪故得如是大丑身受如是无量苦。整个这前段一段文就是舍利佛在跟释迦牟尼佛就问了，既然有这样的因缘，您为什么不去把这样破法人的罪业因缘跟受报的差别相，真正就像你为我们开示三界的种种受量形象一样，把它讲清楚说明白呢？前文就讲到了两个理由，对不对？哪两个理由呢？第一个理由，我只是告诉各位说，有这样子的因，有破法罪的因，就会有这样子的果啊，一直不断的辗转，无有出奇，在十方法界行轮回流转。我们在这个国土当中轮回就够苦了，对不对？无量劫转生到十方法界，而且都在十方法界的那罗迦道跟畜生道辗转受身，纵使罪业转薄得生人，也是怎么样无暇，也是生无暇，也是不得见闻佛法，不得成就圣道。人为什么怕生八难，怕生无暇？理由就是因为如果你不见佛闻法，你的心就会随着境界转，而那个境界的逼恼性就只会令我们造业，而这个业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三界流转。三界流转最可怜的都还是在欲界里面的恶道流转啊，恶道流转。其实如果你一直不断的随业转，你就不断的随业转是无有出奇的啊，随业转是无有出奇的。所以佛绝对不允许随业转，能随业转一定要得菩萨八种自在，或者是佛的十种自在，才有随业转的功德啊，才有随业转的功德。你纵使生人天啊，就是所谓的人天乃至于色界无色界的有情果报，你还是不见佛的话，那么一样的没有圣道的菩提种，你还是享福尽了，你还是怎么样，三恶道因缘还是现。所以三界毕竟无有可爱，无有可爱， 但是有例外，虽然我们有可爱的一手果报的因缘事，但是有例外，那个例外就是八种自在跟十种自在，这个自在就是般若波罗蜜。如果你不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啊，你不求这样子的智慧，不可能随业转而会有什么，而会有清净业，不可能。所以当我们一直不断在谈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其实应当知道，你心如果还是半毁二乘，用半毁二乘不信二乘的方法，是不得法身功德。可是如果你自居法身功德啊，慢过于解脱道的二乘行者，你也不了实相。甚至如果你能够兼修法身的菩萨道，你也能够兼修二乘的解脱道，如果你也还是见到什么外道出家在家法是不如是理，那表示你心怎么样，还落分别，还落分别。为什么？你不得其用嘛，你不得其有嘛，你还要继续不断的以五明为一，对不对？以世俗地来修什么？来修一切种子，圆满一切种子的无碍无着妙智妙见，直到你成就一切种子之后，佛果才是究竟的圆满。所以这个过程当中都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其实不远啊，其实不远。我们在因地当中都可以少分少分的相应修，当你的心到那里，你的心量到那里，你只要不自我设限，其实人为什么能行不能行，都在于自心的设限，都在于自心的分别。其实心量有多大，道场就有多大啊。维摩诘经告诉你，直心就是道场，就是这个意思。直心不是直跟歪，心没有直跟歪的问题啊，没有正跟邪，没有迷跟染的问题，没有这些差别相。所以直心的意思是平等正直行舍这样子的安住相，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罪以上舍。当你心平等，平等不是无分别哈，是分别还是分别，可是你知道各个显智什么无自性，无自性是不是没有那个法的自性，是没有自性见，你只要不落自性见，一切法就平等住，平等住你就一直不断的保持这样，那个正直的意思就是一直不断的保持这样子，没有三迹象，不设时间的里程碑，你不做这样子的这个里程碑自我的设限啊，你就上高速公路之后呢，直直行，随因缘，前面不能行，逢弯就转嘛，对不对？逢弯就转啊，像我们看到水，水就是迎颗而往，就是有一个洼啊，有个洼地，那水就一直不断的把洼地填满以后呢，填满以后就继续往前行了。遇到大石头，它就怎么样，顺着两边，还是怎么样，顺流而下，直到什么？直到大洋。所以菩萨道一直有一个观修的方法，就是当一粒水落到土中的时候，它往哪里去？如果它被太阳照，就往天上去。如果这边的地质疏松，它就往地下去。如果这边的地质岩盘还算是好，它就会往低处去。低处就会到小川，小川就会到大河，大河就会到大洋。那这一直不断的生生不息的过程，无有尽止时，无有尽止时。那么虽然无有尽止时，诸行流转显现不动，显现不变异。各位了吗？深入去体会，佛法告诉我们甚深甚难就在这儿。很多人读到大乘的般若经教在这里的时候呢，就说这种根本是胡说八道嘛，对不对？于是呢才会有前面的破法罪。他说佛说的圣地有他的真理啊，那么为什么到般若经这个时候呢又破一切真理无所有呢？他不了解自己是着于文字自己的论述，他不了解所有的法圣教量都是法假安立，都是有因有缘的安立相。如果你不见法假安立的因缘，你就不见实相，你就把自己对于文字的论述当作是真实圣意。佛就告诉你，真实真的能够证圣意的人是不做圣意想的，你还做圣意想，那么圣意又落世俗， 又落至行箭。虽然不做生意香，也并不代表没有生意，你还是要有这样子的，一直不断的反转，一直不断的反转，这个才是真正的常住相。不管佛出世佛不出世，法性法住法位，常住不灭。那个常并不是常，也是无常，也不是无常，命之为常。金刚经如是说，看来都听不不理解，它不是一个道理，它是在六度行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心路历程，只要你的心如法性啊，如法性，你的心就会住实际不动，真如的性德就会显现，这些道理就会从你实践六度过程当中一分一分的显现，一分一分的显现。所以当你只是不断的去学习道理，而不愿意入到四相当中行六度的话，不能懂，你不能在难行能行的菩萨道当中与众生因缘上呢动心忍性，难行人行的话，这个道理我们也不能懂。你能够在动心忍性极其难行而能行的时候，就会一直不断的不断的风光，对不对？那个桃花源到了尽头，犹未到尽头，一滴一滴的风光辗转增上的风光，就是这样子。你会一直问，为什么佛一直要骗我啊？像我们爬山一样，每次爬山，那个登山的那个主办单位就会贴很多小条子，快到了，加油，转个弯就到了，不晓得这个弯有多少，对不对？我们就一直不断的用那句话，哎呀，啊，就是见那个文字就会生喜，因为那个喜气，你就会多走一段路，多走一段路，对不对？到了山上才刚刚停止，他就说赶快要下山哦，如果不下山哦，天黑你就摸不到路下去了。就像我们登喜马拉雅山的登山人就告诉我们，有个死亡的时刻，如果你超过那个时间还不下山的话，你会的，你没有办法回到最后的那个拔营处的话，你就会被冻死在那个山上，不管你有多少装备都一样。所以啊，法法不住，法法不住，你想有一个有住相可得，你就落一个取相，落个取相就不相应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这些都有这么多的破法的过患？你着有也不是，着空也不是，着有着空通通都叫做破法人。为什么是这样子？就因为要求一个，求一个住，求一个住，求一个安住，让我有个休息的地方。什么叫做休息？青山问我何时闲，心闲才是真正的休息。不是三业的不动叫做休息，三业的不动叫做什么？灰飞烟灭，那叫做无为坑，那个不叫做休息。涅槃相不是那样子的相，所以十八空空掉一切，最后结归在无法有法空，对不对？有无所得空，有法空，无法空，有法无法空，这四种空来总说一切。当你能够用前面的十四空了一切法无所得的时候，无所得什么？不是不能得一切法，不能，不是不能行一切道，不是不得一切果，不是这个东西，是不得一切的自心见。当你能够不住自己的自心见，这叫做无住。无住还能够随顺因缘怎么样生种种增上心，这就是《金刚经》所讲的无住生心，行于不实，动心忍性，在所不能，在所不能，这是真正的修行。所以那个时候见有法是空，无法是空，有法无法空，这三个就是什么三谛，这三个就是什么三观。有无所得，然后呢安住三谛三观，这是天台的智大师的创建。而唯识怎么？唯识就讲遍计所知，依他起，缘成实。如来藏就讲什么？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所以，不管你依至哪一个宗见，处处止归，处处止归。 所以当你不要用名言去取向分别的时候，你的心就会以此金结彼金，对不对？以前金结后金，以后金怎么样增广前金。当你能够证到像佛一样的话，一切的经句的名句文就怎么样，无碍无着，妙智妙见，分别无分别，不二无二无别。所以这些道理不是用头脑去懂的，是你真正一步一步随着因缘去做的时候呢，那个风光就一时一时的显现，一直显现。莫求住相，莫求住相，住就是无住，住就是无住，真正的安住是无住相。无住相，你也不要以为有一个我不住，常行就会生苦。你如果一直不断的有起有坐，那就会有劳苦成劳相，对不对？你又取一个劳苦成劳相，你就会怎么样？就会心疲累，就会心疲累，疲累就讲远离，就会有退缩，就会有退转的因缘，就会有退法的因缘。这些东西呢，都是佛法当中真修实证的你自己的体会，所以他这边告诉你。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破法罪的因缘事的时候呢，不当生恐怖心。因为如果你真的信如此，你会去这样干吗？不会。他只是叫你怎么样，在因地，因地就什么，现前这一念心嘛。过去不管我造业如何，现前这一念心就是一切尔后的因地，就是这一念因地心怎么样，不着空不着有，如是中道无住而住，只是这样子嘛，只是这样子而嘛。你不必为过去的业因果的轮回有任何的调回，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无生忏，无生忏，这是一切忏法当中最高的。这种忏是真实的忏，是真实的忏。你真的能够在一切的忏法、一切的止观修行的法门当中入到这个法义，然后无生也不得生，这个中见也不得生。如果你一切无生，无生就什么，就会灭，你就会断灭这一切的什么起作因缘事，起作因缘事。好，所以我辗转用这段话来讲这段因缘，避免好像让二乘人以为这段话就是龙树菩萨也好，或者是大乘的行者也好，造作假作这段文在骂二乘。其实不是骂二乘，是骂那些以少为主的人，不是所谓的阿罗汉道的人，也不是所谓辟支佛道的人，因为也无所谓阿罗汉道跟辟支佛道的分别相可得，因为所有一切的三乘菩提都同证同一种涅槃，只是对于涅槃的信量，对于证得涅槃原来的出发心，种种因缘差别。所以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差别？发心的差别，发心的差别。所以但问你的发心，对不对？但问你的发心，以你的这种发心的因缘来导证，来导证你的三业行啊，用你的行来满足我们的愿，这样子无住而住啊，行于六度，行于六度，那么一切的二空的证见呢，就会慢慢，那么借由二空证见的善法门，就会入于什么？就会入于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不是有一个法界名为一真，是骗十法界皆是一真，皆是一真。由此呢，你就慢慢了解，哦，原来佛的心情怀是这样子的一个见地啊。那么见也无所见，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你就会开始把你的这种自心妄执的那种边际想、那种范畴想、那种自他想、那种我法想、那种一切的恶法的那种心态，那个樊篱慢慢慢慢的解除掉。当你解除的时候，你的法界就会宽广，就会宽广。但是虽然是这样子，智慧第一的佛弟子的舍利弗还是请佛说，请看这么一段第二行哈，第二行他说啊，以是故佛不听舍利弗问世人所受身体大小，舍利弗薄佛言，愿佛说之，为未来世做冥界，做冥界。说虽然你这样子说了，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还是请你说明白吧，说明白，让未来这个有破法界因缘的人真的能够有所警惕， 而真正不犯，
啊，
真的不犯。可是前面的佛还是说了两个因缘，两个因缘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说了，那么不信就不信嘛，那不信的人又怎么样？又多造一分谤法罪，对不对？谤三宝罪，因为他不信佛、不信法，也不信僧啊，对不对？又多了一分谤法罪。那么如果信的话，信的话又生什么？又生大恐怖心。其实佛说这一段因缘，也是告诉你无生的道理，也是告诉你真的要用无生的道理去忏一切的罪业因缘。你如果不能够去观无生忏一切的因缘事，你不得只观的善巧方便，你就会生大掉悔心，你就会一直不断的抱着什么？抱着内疚，抱着愧叹，抱着掉悔，天天不是抱佛眠，是抱魔眠。你用魔来怎么样逼恼，对不对？以魔业因缘逼恼去行善，这个善还堕魔业因缘，还是取相，还是分别，还是有所得，还是不究竟圆满。所以虽然舍利弗做这样子的劝，可是佛你看他怎么导，你看他怎么导。他说啊，为未来世做冥界，令之破法业积极故，得如是大丑身，受如是苦。可是佛却回答他说，佛告舍利弗，后世人若闻是破法业积极，厚重具足，受大地狱中久久无量苦，闻是久久无量苦时，足为未来世做冥界。佛还是不说，佛还是不说，佛就说一切不是时间，不是空间，不是数量的分别。你应当要离开时间相，你应该要离开空间相，你应该离开数量的分别。你只要深信因果，深信什么？深信如是因如是果。而因果真正实相的道理在哪里？在缘起，不在一因一果决定的相属。因果虽然决定相属，可是怎么样？待缘而起，因为它一因待缘才故起，所以它根本也无起。所以一切的一缘起的道理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无作则无生，无生则无受，无所受必尽涅槃。本来是这样子的道理嘛，对不对？何有一法，何有一法生出你的自心见？你得了什么？你得了什么？你住着什么境界？你住着什么境界？就跟你讲如是因如是果，如果你真的了，触非触善巧，触非触善巧就是如是因如是果。虽然一切法空，可是怎么样？因果不空，因果不空也不是决定相属，它还是待缘故起，有缘起故，无起无作，无起无作。你真的能够这样子了，这样子了，就已经足以做冥界。冥界什么？能够真正舍离无明，而怎么样安住明相应处，不把一切善根因缘都断尽。无明本来无体，本来就无所执取，何有舍相可得？你了解无取无舍，就当知一切的无明本来就是什么明相应处，只是一念心转，只是一念心转。闻是法足作一子啊，诸作一子啊，但求合法。所以回来，回来，如果你真正能够用般若的正见了知五戒，了知十善，你也不求他法，就只是五戒十善就堪用了。等觉菩萨化作转轮圣王，也不过用五戒十善怎么样？换作我们台湾的话来讲，还是礼义廉耻，还是四维八德而已啊。可是你不能把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当做一个东轰的道德劝说，道德劝说。当官，当你用这个道德劝说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也落在这个因果上面呢？一样的道理。所以真正的修养不是你说什么，不是你信仰什么，而是真正去展现无我的修养，缘起的智慧。只是这样，只是这样子。我们都有破法的因缘，每一个人都有。谁当无有？谁当无有？如果这忏真有实体的话， 你怎么参得进？你怎么参得进？过去破法所造的罪，那个罪性如果实有的话，比须弥山高，比四大海水多。一瓢一瓢的把它清净，清到什么时候？清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成佛。如果一直不断的这样的取向而作，取向而作，一直不断在国法上造作，不了解清净因就清净果，因净则果净，对不对？在果上，在果上不起不作，果就是未来的因嘛，对不对？所以果净，未来因也就净，未来因也就净的话呢，未来果也就毕竟怎么样，无所受。要如是这样子，你不要颠倒造作。不管因地，只在果地上一直不断的怎么样生掉毁，生造作。你在果地上不管再怎么造作，因毕竟不得清净。可是如果你以果作因，因净则果净。一念心转，一念心转，如是而已，如是而已。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了解如是因如是果，就哪怕只是五戒十善的道理，就哪怕只是人天善法的道理，就足以什么？就足以做明戒。明戒就是让我们能够证得般若波罗蜜啊，那个戒就是道路，你就会真正走上证般若波罗蜜的道路。戒不是五戒十善，你一样行五戒，一样行十善，你就是在做般若的正观。所以般若空观是什么？一切法是般若的空观，般若空观。灭诸观，无所得，不是有观而得，不是有次第安立。所以我还曾经在三宝面前发愿过，我要整理般若观，我要哦，我开始经历了哦，我说这个功德有够多，那我赐我的血，对不对？把我无量劫来的父母生身的血拿来赤血，以皮做纸，来这样子一生一世把这些道理都写，写不尽啊，写不尽啊，无尽因缘道写不尽，是不是？所以我们都会一直怪佛啊，佛啊，你慢慢慈悲一点嘛，慈悲开示我嘛，对不对？一个神咒给我嘛，对不对？一个法门给我就好了嘛，你不要给我八万时间，你只要给我一法就好了。佛说我连一法都无法给你，但是我就给你八万时间。这个因缘懂吗？这因缘懂吗？要让我们能够自作抉择，自作抉择，要我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可是要知道，这些都是心意识的分别，有分别，但是要证无分别，无分别以后又要行于分别，就是这三个次第，整个法则也就是这样子。由前面十四空归无所得，由无所得之后有法空，无法空，有法无法空。我只能把这个总则跟各位讲啊，那么体会还是看各位的入道因缘啊，入道因缘，各位只要能够这样记住，记住，因为龙树菩萨如是说，我们后文就会慢慢学到这个事情。那么舍利弗波佛言：世尊，若白净性，白净性就是三业清净了哈。三男子、三女人闻是法，逐作一子。所以只要业清净的话啊，只要业清净的话，就已经足以怎么样？足以证到般若波罗蜜了啊！闻是法就逐作一子，临失生命不破法，就怎么样？临失生命。不破法，不破什么？不破戒，对不对？临守住戒体白净，也不造作破法的因缘。自念念什么？冒号，我若破法，当受如是苦。哎，前面不是告诉我们不要抱魔眠吗？不要因为畏罪因缘故而去造净业吗？如是因如是果，不是禁不畏耶，不是害怕得那样子的罪耶。是回到因地当中，真正在因地不造嘛，果地不受嘛，怎么样？所以他是清净心哦，他是清净心安住于戒哦， 不是因为怕受罪哦。罪只要因造，果就受。纵使取向忏，取向忏也只能够忏总报，忏不了别报的。比如说我杀了一个众生，杀了一个众生，如果你真的如法如理的做取向忏，你只是不下三恶道，但是未来遇到那个因缘，那个众生的转世，他还是会嗔恨于你，你讲什么话他还一样对你不信，对不对？一样对你不信。可是这就是你的责任了，你怎么样能够做到能够令他信，你能够摄受一切的众生，这才是难行道。自己卸脱其实还算是简单，才是简单，可是你要让一切众生都能够信受你的甚深的般若的法语，不容易，不容易。你的功德不到那里，众生就跟你不相应到什么地步。所以不要去窥探啊，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为什么你还是不信？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障碍？就是因为功德不具足嘛，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还欠修嘛，要用这样子发起精进因缘，不是怕罪啊，罪有什么好怕？罪造了就只能承担了，不是因为怕承担罪的因缘而去怎么样？而去行善法，一切白净业的因缘不是怕受苦啊，是因为深信因果，深信因果跟怕受苦是两回事的。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因好色生于意业，无受如是诸苦。好，我们已经进到大智度论卷63的经卷了，所以各位不妨把大智度论翻到235页的经文，可以对照他的论文在2353页。我们这段文，刚才前面那段文到这边为止呢，算是一个段落，我们也算是怎么样结浅啊，结前面的因缘啊，结前面的因缘。好，我们开着看底下这一段，须菩提就开始告诉佛他的心得。什么样心得？他说：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应当好好的去摄持什么身与意三业，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不受如是存大苦聚诸行流转的生灭，对不对？生灭的三界流转相。如果你一直不断堕入三界轮回生死流转，就怎么样？或不见佛，或不闻法，或不能够亲近僧。亲近僧就是你自己的阿舍离，就是你的和尚，你没有办法有善知识。那么或生于无佛的国土，或生人中堕贫穷家，或呢你自己以为你有了一点功德，然后呢你也要行菩萨道，可是怎么样？人不信受其言。最后那句话是讲已经开始行圣道的人。如果你以为我行圣道，我证须陀洹，我证阿罗汉，我证必之佛，乃至于我行菩萨道，我得佛道，如果你还有我成就圣道这样子的我想法想，你会发觉人家还是怎么样？不信受其言。为什么？功德有缺，功德有缺。所以回来还是要回来看看你的三业，你三业留给众生的印象是什么？你还有余习未断，功德才因此之故不具足啊！功德才因此之故不具足。那么好，底下就开始较量了。在三业当中，既然这一切的不见三宝，不能够成就圣道的因缘，就是因为三业不清净。于是呢，须菩提跟佛就开始讨论了。那么三业当中以何为上呢？以何为上？底下那段文的密意就是意业为上，意业清净，身与业自然就清净。好，那么这个先摆开一边。那么身与恶业又以谁为上？凡夫人以身业为上，他以为我只要身业不造，口业无所谓。可是呢，佛法说口业比身业更可怕。身业纵使出人血，乃至于出佛身血，如果你是善行，出佛身血也不见得有罪。可是如果你是口业，口业落人什么？落人邪见，自己自引毒轮回就算了，令人引入于邪见，还随你一样的堕于三界流转， 哎呀，于是三业这样排下来，要怎么样？意业为上，口语业居中，身业为下。可是我们今天老师要找到一个什么身相，对不对？怎么样一个作业的身相，然后呢才能够真正清净，在这边计较分别，计较分别。不了解你回到平常时，回到平常的境界，回到平常的因缘，你作何言语，心作何想，你的意跟口，你的心口亦如佛，心口不如，身业怎么能清净？身业怎么能清净？圣道如是，世间道也如是，也如是。底下这段文大概的因缘是这样，请看底下的经文。须菩提薄佛言：世尊，以积极口业故，有如是破法罪也？问号。佛告舍利弗，把佛告须菩提：以积极口业故，有如是破法的重罪。啊，这边的互相标举啦，为了什么？为了对治凡夫人以身业为上，以身业为上。那么是于是人在佛法中出家受戒，破身般若波罗蜜，毁智不受。他说呢，有一些愚痴人不了解戒体，戒体是无作啊，请在那个戒受戒旁边写戒体，戒体是无作。我们下面一品是什么？无作品。那么下面一品呢是这个探净品，探净品以后是无作品。所以真正的戒体是无作，无作是什么？不以身形故作，身形作相有如法有不如法，对不对？有如理有不如理，不能以身形来判断，不能以外貌来取相分别。如果你以身形取相外貌来分别其事，你不了解真实的第一谛啊，不了解真实的第一谛。如果你在佛法中出家，你也是佛法的沙门，但是你如果把戒行在身形，而怎么样不清净口业，乃至不清净意业，用你身形清净谤毁别人的身形不清净，高举自己的戒德高尚而谤毁别人破戒的法相，对不对？你就有罪无罪持戒破戒的分别相。如果你有这样的分别心，这才是破般若波罗蜜的罪业因缘。如果你只是身相清净，而你的心做这样子的罪无罪，以及怎么样持戒犯戒的分别心，你还是怎么样？你还是造了破般若波罗蜜的罪业因缘。哎呀，有这么回事啊？有这么回事啊？在这边就显出菩萨戒跟声闻戒大大不同的所在。大大不同的所在。道仙律祖他去融合四分戒跟大乘菩萨戒之间来解决所有一切的矛盾，背后其实要怎么样？要有足够深广的法义基础，教理的基础。其实你去学戒一样要学止观，你没有教理基础，没有止观的修养，戒不是只是身形，乃至于不是只是说净的语业，背后所要显现出来意业。可是意业在菩萨戒的规定跟声闻戒的身语恶业的戒行戒相，往往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充分教理的基础，你如果没有止观的修养，你一中还是处处怎么样 KK 啊，处处会犯到破般若波罗蜜的因缘。这个学界的深广，其实是要花点时间。于是他底下就说了，所以背后就显现什么？那个般若波罗蜜的旁边啊，身般若波罗蜜的旁边，请夸胡意业最上。因为般若波罗蜜由谁来摄受？由意业来摄受。只有意业清净，与般若波罗蜜相应，身语只是随意业转，没有一定的相可得，对不对？不是这样子才叫做清净，不是那样子就叫做不清净。 所以我们今天不了解布尔，就会在向上打转，在向上打转，永远都不是真沙门，都不是真正的沙门。好，这段文背后讲的意思是这样。底下佛就问他说：“须菩提，若破波罗波罗蜜，毁智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则为破十方诸佛一切智，一切智破，则为破佛宝，破佛宝故破法宝，破法宝故破僧宝。总说破三宝故，则破世间正见。你破了三宝，三宝是出家出世间法的圣道因缘。你如果破了波罗波罗蜜，就破了圣道三宝的圣道因缘。破了出家出世间圣三宝的圣道因缘，也同样破了什么世间正见，意思就是说也不得世间正见。可是佛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冥界？冥界是不逾越世间，也不逾越出世间。回过来就是讲一句话，就是世间出世间不二相。你不但能够随顺世间，你也能够随顺出世间，你一定要能够融消世间跟出世间的分别相，这才叫做相应波尔波尔蜜。你如果不能做到这个地步，你还是怎么样取相分别，毕竟还是破法人，毕竟还是破法人啊。所以你看在个璎珞经啊梵网经啊在大乘的戒经当中，处处说我有佛一人，我有佛一人是圆满戒德的，我们都是什么破法人，我们都是破戒人，但不因此之故而感觉受苦，也不因此之故产生自作见的因缘。哈，我怎么做都不可能如佛，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如佛故，所以怎么样才要观自心如佛，知道这条路是决定可行的，用这样子来增上我们的心呢、啊？你看这个似是而反，对不对？似是而反，物极必反的那样子的双回向的心，这样子观过来，那样子的反观回去的两重因果的顺观逆观，这样子。如果破世间正见，则破四念处，四念处是出世间道啊。如果你不具足世间的正见，你连出世间道就修，你以为你在修出世间道，有人就着一个我在修四念处，可是你所展现出来的三业也不随顺世间正见。所以当今的佛法之所以难，难在这里，难在这里，我们过去太走人间道，对不对？让人家以为佛法只有人间善法，可是不了解人间善法背后有什么甚深般若波罗蜜。可是如果你又回向解脱道，又会怎么样？又着于世间，然后又会着于出世间，又怎么样？又破坏世间正见，不得世间正见，就不得四念处的出世间道。佛法难吧？佛法说难还真难，就难在这里。如果你破世间正见，则破四念处乃至一切种智法，破一切种智法，则得无量无边阿僧祇罪，得无量无边阿僧祇罪矣，则受无量无边阿僧祇忧苦。就若前面的因缘是，哦，原来不是二乘人是这样子。老实讲，你以为自居大乘人也一样落因果啊，也一样落因果啊、哦，不是只有那些小心小量的二乘人。其实佛在此不只是说以少为足的二乘人，他一样是在呵斥自以为大乘的方广道人，两边都骂的，两边都呵斥的。所以印顺导师在他的成佛这个佛学概论里面，一开始讲法，他不从佛开始讲，他说我为什么要选择从三宝的法开始讲，那是因为为对峙现在的佛教界，大乘人傍小乘，小乘人傍大乘。可是佛两边都呵斥。好，你圆满了大小乘，你又傍外道，你又破坏外道，你还是什么？你还是破法罪人。哎呀，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以为与法有抉择吗？有取舍吗？ 只不过是次第吧，只不过是随着我的因缘安排次第罢了。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何有分别呢？但观次第，哪有分别相可得？啊，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在这边就告诉你，其实如果你要不堕于这无量劫的忧苦的轮回相，一定要真正好好的学习般若，啊，学习般若。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我们来看一下《大智度论》二三五三页，啊，问：口业是破法，何以颜色生口意业？答曰：意业是口业之本，若欲摄口业，先摄意业。意业摄故，身口业也善，对不对？也能够善，身口业善，意业也会怎么样？加两个字，增上善，就会这样辗转增上。可是由哪里发动？由哪里发动？由意业发动。所以大乘很强调观想，观想就是作意，作意就是如理思维，对不对？如理思维就是摄受圣言量，对不对？来修正自己的比量智，然后渐次渐次得到限量的止观，用限量的止观照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破一切的自心见，对不对？正见离言法性，用这样子的观修次第，用这样观修次第，这样才能毕竟能够让三业清净。世中须菩提自说因缘，莫受世诸苦，或不见佛等，对不对？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这样的破罪因缘。那世间人以身业为重，口业为轻，是故须菩提问：但以口业得如是罪也？佛可其意，是言：于是人自无即事，又无始作者，亦无所得，而以自舍故作如是罪，是为大狂人。这种狂慧之人，在未来世，在我法中，纵使得出家，出家则是指五众受戒者有七众，啊，七众是哪七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四叉摩那尼、优婆塞、优婆夷，七众，对不对？这是有戒法可受的七众。那么一众呢？因为所有依着佛因身教法而修圣道的人都叫做声闻，我们也是声闻啊，我们也是声闻，我们一定是要修声闻道，可是不怎么样。不发愿得声闻道果，只是这样的差别。所以说是声闻人着声闻法，重点的那个着那个字，你着声闻法故，佛法过五百岁后，各个分别有五百步，从事以来以求诸法决定相故，自执其法，不知佛为解脱故说法，而坚着语言故，闻说般若波罗蜜，诸法毕竟空，如刀伤心，皆言决定之法，今云何言武？这就是龙树菩萨当时见到当时二十个部派佛教在那边你争我夺，自赞毁他。他说：你们为什么落于中见，自赞毁他而不知处理，自以为自己才是圣道，别人都是什么？都是非道。你这样子棒回下去，修行摆在什么地方？圣道摆在什么地方？佛道摆在什么地方？可是这一类的人，因为他坚着语言，就在语言上取向分别，就以为自己的论述是对的，别人论述就不对。故闻说诸法毕竟空，当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要他放下自己的知见，放下自己的自心妄执的时候，如刀伤心呐、啊。怎么样？决定之法，今云何言武？这明明都是佛所说的圣谛啊，为什么你在心经当中说无智亦无德？好，你破无色受想行识就算了，